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装潢，我系芬妮。一场代号史诗之怒嘅实战，竟然成咗中制军备嘅处刑场。当川普公开嘲讽俄罗斯同中国嘅装备对我哋毫无用处，呢个甚至都唔系一场较量时，中南海内部正掀起一场毁灭性嘅地震。由雷达之父到导弹总司，多位顶级院士集体由官方名单人间蒸发。最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是，在前线原本锁定敌机的无人机竟然在空中离奇倒戈，掉头撞向自家的发射车。这个究竟是美军跨时代的电磁压制，还是中共晶片预埋的技术自杀？万亿军费换来的究竟是国之重器，还是埋葬野心的水泥坟场？当川普在3月20号那句俄罗斯和中国的装备对我们毫无用处，这个甚至都不是一场较量，公开讲出口时，远在中东的伊朗战场已经将中共这几年吹到天花乱坠的军备彻底变成了一场活生生的公开处刑。这一场代号史诗之怒的美以联合军事行动，由今年2月底打到现在，短短几个礼拜就将中共卖给伊朗的几套核心防空和导弹系统打到体无完肤。根据大纪元和海外媒体的报道，以及战场上流出的第一手信息，中共用来武装伊朗的最先进红旗9B 防空系统在开战头几个钟头就被美军 F-35 和 F-22 的精准打击摧毁了好几套。中共当初卖给伊朗时宣传这套系统射程超过200公里，可以拦截隐形战机，结果呢，连美军的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群都挡不住，就成了一堆无烟的废铁。更加惨的是，中共最得意的 YLC-8B 反隐身雷达，这套雷达号称能够发现 F-35、F-22 这种隐形战机，探测距离200到250公里，结果在美以联军第一轮电子干扰下直接集体失明，画面上一片雪花，什么都看不到。还有那款 CM-302 超音速反舰导弹，亦就是出口版的鹰击 12E。 伊朗原本指望它来封锁波斯湾，威胁美国航空母舰，结果美军用高功率微波武器和激光防御系统直接将导弹的雷达导引头消亡，几枚飞过去连航空母舰编队的边都缠不到，就成了海入面的废铁。最令习近平感到颜面无光，甚至可以说是恐惧的是，那些依赖北斗星导航系统的伊朗无人机在强大的电磁压制下竟然发生了诡异的技术性倒戈。原本预测去袭击联军目标的无人机在空中好像突然间失去了灵魂，掉头就撞向了自家的指挥车和发射架。这种现象在专业上叫做导航诱骗，简单说就是美军修改了你的坐标信息，就是将你自家大本营当成打击的目标。你看中共卖出去的东西连导航系统都带着隐形后门。更加令北京军方感到绝望的是一组冰冷的数字。根据美以联军在战后发布的简报，在当晚伊朗针对联军基地的反击中，德克兰一共发射了101枚由中共提供的核心导弹技术和推进系统的高超音速导弹和远程导弹。在中共的宣传入面，这些导弹是不可拦截的，是足以改写区域规则的杀手锏。不过现实就上演了一场冷酷的零风。这101枚导弹在进入美以联军的多层防御网后，竟然无一例外地全部被拦截，拦截率是惊人的100%。101:0这个数字背后显示的不单止是美以拦截技术的领先，更加是中共军工体系底层逻辑的崩溃。这个就是为什么川普这么说，这个甚至都不是一场较量，这场101枚导弹的集体截击不单止断送了伊朗的进攻企图，更加似是一记重重的掌掴， 直接拍在中南海的面上。他告诉全世界知，中共倾国力打造的所谓国之重器，在真实的现代战场上只不过是昂贵而且怀疑不实的太空烟花。讲到这里，大家肯定会问，中共吹了这么多年的北斗导航，还有那些超音速导弹，为什么一到实战就成了自杀式武器？其实这个背后藏着中共军工系统最致命的三个死穴。首先我们来讲下这场战争中最具讽刺意味的现象，就是无人机倒戈。大家知道导航系统就好像是武器的眼睛，中共一直宣称北斗系统能够打破美国 GPS 的垄断，令导航不再受制于人。但是这次伊朗战场上，美以联军展现了什么叫真正的降维打击。根据胜雪披露的技术细节，美军其实早已掌握了北斗系统军用频段的底层逻辑。在实战中，联军并没有简单封锁信号，而是玩了一招移花接木。他们发射了一种伪装成北斗卫星的虚假信号，这种技术术语叫做导航诱骗。简单来讲，就是伊朗的无人机飞在半空中，突然间收到一组看起来非常权威的坐标，告诉他知原本的目标是错的，现在这个才是敌人的发射车。结果这架无人机就好像中了邪一样，听从了这组假指令，掉头撞向了自家的指挥中心。这种技术性倒戈就讲明中共的北斗系统在安全性上存在巨大的后门，你的眼睛其实一直掌握在对手手上。第二个死穴是中共军工一直避而不谈的材料和工艺。大家在新闻里面经常听讲高超音速导弹，中共宣传这一类导弹速度极快，美军拦截不到。但为什么是伊朗101枚导弹全部被拦截了？问题出在涂料和发热上。真正的尖端导弹需要一种极其特殊的隐身涂料，既要吸波又要耐受几千度的高温。但在中共的腐败体系下，这种材料的经费往往被挪用了，取而代之的是性能强差人意的代替品。结果这些导弹在高速飞行时，因为和大气剧烈摩擦，表面的温度高度惊人，在美军的红外线侦测器里面，他们根本不是什么隐身幽灵，而是好像一支支在黑夜里面燃烧的明亮火炬。美军甚至不需要太复杂的算法就能够精确定位并实施点名式打击。最后一个细节更加令人感到荒谬，附件资料中提到一个词叫做水泥坟场。北京为了帮德克兰对抗精准攻击，指导他们修建了大量的深层地下防御设施。中共吹嘘这些地堡用了最先进的抗震钢筋，能够防核弹，但实测发现这些钢筋结构在连续的物理冲击下发生了严重移位，结果那些藏在底下的精准导弹设备、通讯线路因为散热失灵和结构压迫，直接在物理层变成了废铁。这些原本想用来锁喉世界、威胁航道的宏大基建，最终不单止未能够保护武器，反而好像一座巨大的水泥棺材，将价值几十亿的装备永久封死在废墟中。讲到底，这个就是所谓数据上的强大，实战中的脆弱。中共的军工大师在 PowerPoint 上做出了神话，但在物理规律和真实的电子压制面前，大话最终变成了昂贵的烟花。这样在这种技术性烂尾的背后，中共的军队管理又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外行领导内行的荒唐局面？我们现在在最后一部分为你点破这场强军梦背后的体制死局。现代人日日对着个 mon 超过六个钟，干眼症、眼干涩、飞蚊症、眼压高随时杀到，还有青光眼的风险。全球50多亿网民，60%以上对着个 mon 超过六个钟，93%有干眼风险。不理佢，仲可能要使$3000去医角膜炎。推荐 Wise Quest 明目眼肤冷贴，日本制造。萃取菊花抗蓝光氧化， 薄荷清涼消炎，甘草幫你多啲分泌淚水，透過技術直達眼部，三分鐘即刻涼浸浸，86%嘅用家都話中意，輕鬆咗。冇眼疾嘅朋友，一個禮拜貼2到3次，遠離眼疾。有問題嘅夜晚貼6片，有6到8個鐘滋養眼睛。日頭貼2到4片，幫你舒緩乾眼症、眼乾澀同飛蚊症，終於防青光眼。每日半杯咖啡嘅價錢，就能夠保護你嘅眼睛。輸入專屬優惠碼月，享受獨家95折優惠。如果話伊朗戰場上嘅101比0係刮向中共軍工嘅一巴掌，咁之後喺北京發生嘅一切就係一場慘無人道嘅內部清算。根據海外知情人士同多個追蹤中共高層動態嘅社交平台透露，就喺川普講話後嘅呢段時間入邊，中南海內部嘅氣氛緊張到極點。據講，習近平喺提到嗰份關於中制武器實戰表現嘅高度機密報告後，憤怒咁將報告掉喺寫字台上。對佢嚟講，呢個唔單止係武器好唔好嘅問題，呢個係赤裸裸嘅欺君之罪。大家可以想像一下，過去10幾年，習近平投咗天文數字嘅軍費，就係為咗實現嗰個強軍夢。而軍工集團嘅頭頭每年攞咗幾千億嘅研發經費，為習近平遞上去嘅報告永遠係我哋嘅導彈不可攔截，我哋嘅雷達全球領先，我哋嘅北斗鎖死美軍。結果一度真刀真槍嘅戰場，呢啲國之重器全部變成咗國之廢鐵。於是，一場由中央軍委裝備發展部蔓延到各大軍工集團嘅風暴正式爆發啦。呢場風暴中最唔尋常嘅地方在於，以往清洗嘅對象大多數都係好似張又俠、劉振立呢一類掌握兵權嘅將領，但呢一次镰刀直接揮向咗嗰啲平日深藏不露，甚至被視為國寶嘅頂級科學家。喺過去呢短短一個幾月，包括吳萬清、趙憲庚、魏毅仁、楊偉等在內嘅頂尖院士，竟然集體由中科院同工程院嘅名單中消失咗。呢啲名字可能普通觀眾唔係好熟悉，但佢哋喺中共軍事體系入邊嘅地位，簡直就係大師級別。吳萬清係中國雷達技術，吳萬清係中國雷達探測技術嘅領軍人物。趙憲庚係核物理專家，魏毅仁係巡航導彈技術嘅負責人。而楊偉更加是歼20戰鬥機的總設計師。為什麼這些大師會被突然間清洗？道理很簡單，習近平要追責。據人民報報導，這次清洗採用了所謂的大數據倒查12年。什麼意思？就是利用中共那套先進的監控算法，正確鎖定這12年來研發經費是怎樣流向那些空殼公司的，科研數據是怎樣在實驗室裏面編造出來的，以及那些號稱 92% 的國產化率背後到底藏了多少偷偷買來的外國地攤零件。這個不是簡單的貪污腐敗，這個在習近平眼裡是徹頭徹尾的政治背叛。他發現自己被這班穿著白袍的家臣被集體愚弄了。这些院士在和平时代编织了一个巨大的科技大话，呃走了国库入面的文脂民膏，但就在最关键的时刻让中共的战争机器彻底瘫痪。更加可怕的是，这种清洗并不是点到为止，而是连坐式的，一个领军院士落马，背后就是整个研究所、整个项目组的几百名骨干军官被集体带走调查。这种断后式的清洗，虽然发泄了习近平私人的愤怒，但就亦都意味着中共最顶尖的军工大脑正被他自己亲手一个接一个地掹除。这个就触及到中共军工系统最核心，在习近平的治军逻辑入面，他不需要一个能够打胜仗的将军，亦都不需要一个敢讲真话的科学家，他需要的是听话的家臣。附件资料中提到，这场清洗之所以这么惨烈，是因为习近平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外行领导内行的死循环。 大家想下，一个从未真正带过兵，甚至可能连现代电子对抗参数都看不明白的最高领导人，日日嗌住强军梦，要求武器必须超美赶英，底下的军工集团为了保住官位，为了握取经费，只能够层层造假。科研经费被挪用去搞影子金融，去洗黑钱，研发数据就靠电脑模拟来灌水。反正只要不是真的打仗，这些神话参数就不会被戳穿。但今年三月的伊朗战场就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就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大考试，将这份伪造的成绩单烧了。习近平的震怒并不是因为他爱惜民脂民膏，而是他意识到这种脑残化的管理模式已经令中共军队彻底失去了与美军对抗的资本。当他用大数据倒查12年，将那些顶级院士一个个投入监狱时，他其实是在亲手拆了中共军工最后的一些技术积累。这个就带出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这场军工大地震对未来的台海局势意味着什么？长期以来，中共靠着隐形战机、高超音速导弹这些遥遥领先的宣传，在心理上恐吓台湾，在战略上威吓美国。但现在这张画皮被揭开了，如果连伊朗这种级别的代理人战争，中共提供的武器都能够打出101:0的荒唐战绩，如果连自家的无人机都会因为北斗频段被破解而掉头自尽，这样在台海这种人类历史上最高度的电子战环境中，中共那些庞大的舰队和机群极大可能在开战的刹那间就变成海面上漂浮的钢铁废墟。我们经常讲烂尾楼，现在看来中共最大的烂尾工程很可能就是习近平亲自部署、亲自指挥的强军梦。正如时事评论员黄河的精辟分析，独裁体制的军事神话永远只能够存在于阅兵式和宣传片里面，只要不是真的打，他们就是世界第二。一旦遇到好像史诗之怒这样的实战检验，剩下的就只有权力的傲慢和技术的崩溃。当科技精英被物理抹除，当实战数据成了催命符，中共的军工大厦就好像他在德克兰修建的那些地下基地一样，变成一座耗资巨大的水泥坟场。这个不单止是技术的失败，更加是一个时代大话的终结。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